再请看一处圣经，在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第四章，新约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比一切良人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和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特别注意第十二节的第一句话，神的道是活泼的，我们应该可以这样说，神的道是活的，是有功效。再看前面希伯来书第后书第提摩太后书，希伯来前面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骨折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就暂时念到这里。在我传道的时候，许多人常问一些的问题，要传道人解答。那么我们解答问题的时候，常说请大家翻开圣经，看什么书第几章第几节。那些问问题的人很不快乐，说你这个传道人开口就是圣经，闭口就是圣经，为什么不从别的书来给我们解答，就是关于根据圣经呢？我们所以根据圣经，是因为只有圣经是正确的，只有圣经给人的答案是人真正需要，因为圣经是神的道，圣经是活的。如果不根据圣经给人解答，是用人的话来解答，人的话靠得住吗？你的话靠得住吗？我的话靠得住吗？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来都承认人的话是靠不住的，但是神的话是靠得住的。所以作为一个对人负责的人，应该是用圣经来帮助人。神的道是活的，意思就是使人有生命，所以用圣经去帮助人，使人能够得着生命的力量。所以基督徒的信仰根本是圣经，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这是做基督徒的第一步，这是要信耶稣所首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今天我就把这最基本的道跟大家一起交通。我们知道基督教的道理和别的宗教的道理有许多不同，其中有一点就是基督教告诉我们，圣经的道理告诉我们，这位创造的主 是一位人凭自己的智慧所不能认识的。所以圣经强调这一点，人要认识神，必须要靠神的启示，神自己的启示。离开神的启示，人没有方法能够认识这位创造的神。那么这位神怎样启示他自己呢？我们至少可以看见三方面的启示。第一个启示，我们叫做自然的启示，就是上帝借着大自然他的创造来启示他自己。罗马书第一章那里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那里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大自然是这位主的工作，是他的作品。我们看见这个作品，就能够认识他的作者。因此我们看看这个大自然，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塑造奇妙可畏，就反映出这位神是位奇妙可畏的神。去年我在波士顿参加 MIT 查经班的一个讨论会，一个同学站起来问我问题，也可以说是许多人共同有问题。他说，上帝为什么要造人？为什么要造人？也许他觉得不应该做人，做人太苦，上帝把他造出来，他真是一肚子气，不开心。后来我没有解答，另外一个同学站起来解答，他说这有什么稀奇？上帝造人是应该的，因为他是神，他有创造的大能，当然他要创造。贝多芬有音乐的创造才能，所以他要写音乐。他并不是为了赚钱来做他的什么英雄交响曲、第几交响曲，因为他有音乐的素质，有音乐的那个天才，所以他自然的要写作这个音乐的作品。一个艺术家，他有艺术的这个才能，所以自然而然的他就要画画，你不让他画他都要画。我有一个侄儿啊，从小就爱画画，手好像很痒，家里墙也画，床也画，被单上也画，哎呀，妈妈打，爸爸打，他还是画。后来发现什么，他就是爱画画，里头有这个能力。神是什么？是无所不能的，是创造。所以接着他的所造之物把它表现出来，自然的启示。第二个启示，我们称为传言的启示，就是神接着他的话 把他自己启示出来。我们怎么能够让台湾的人、香港的人知道我的心思呢？有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们就接着书信，把我们的思想意念来表达出来。神怎么把他的旨意、把他的心、把他的计划让我们这些渺小的人晓得？神就用圣灵感动古时的先知、虔诚的门徒，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这就是圣经的来源。圣经就是神给人的一封信，圣经就是那位看不见的神说给我们一封书，让我们接着这一本圣经得以认识它。第三个启示就是生命的启示，这个启示是更奇妙。神借着玛利亚，童女玛利亚取了人的身体，他的生命、神的生命住在这个身体里，借着这个身体把它表明出来，所以是一个又真又活的启示。基督是谁？基督就是那位看不见的神，有形有体的显现在我们中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哥罗西书那里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啊，神的丰富，那个本性一切的丰盛现在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耶稣里。我们看见了耶稣，我们对于神是什么样子的一位，就有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答案。所以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神。这个传言的启示和生命的启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圣经是神的启示，这个启示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因为只有接受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与神发生关系。神启示给我们，并不是给我们看一看就算数了，神启示给我们是要我们接着认识他，与他真正发生了关系。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我们认识耶稣是必须要借着圣经。那么到底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有没有根据呢？世界上那么多的书，为什么我们不说别的书是神的话，我们单说圣经是神的话呢？为什么我们不说别的书是神的灵默示所写成的，单说圣经呢？我们有许多的理由，有许多的根据。第一个理由， 我们看见主耶稣自己，他相信，他见证圣经是神的话。这对我们基督徒讲起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主耶稣的事记载在四福音，我们都承认主耶稣基督他讲话有无上的权威，是没有错误的。那么在四福音里面，我们一共有3920节圣经，在其中呢，一共有1865节圣经是主耶稣所讲的话，所以差不多是三分之一以上是耶稣自己讲话。那么耶稣所讲的话里面，他引证旧约圣经作为他讲话的根据有多少节呢？有179节。你就可以看见主耶稣教训人是根据旧约圣经做他的权威，做他的根据，而这个旧约的圣经占了他讲话的十分之一。当然对于一个不信主的人认为这个是有什么关系呢？但对于我们信主耶稣的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据。耶稣都这样的重视圣经，看圣经是他讲到的权威和根据，我们就知道旧约圣经是重要。第二个理由，圣经的和谐和统一性，这是一个很奥妙的书，因为一共有40几个作者，所以圣经按照人来讲是有40几个人拿作笔写出来凑成的一大本书。这40几个作者是分散在1600年这么大的一个时间里头，所以在这个时间的距离上，前后的作者相差1600年。这40几个作者，你就可以看出他生活的背景是完全不同的。他所有的生活习惯是完全不同的，他对于时代的各种观念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些人所写出来的书却有一个共同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大家都在那里互相的把那位耶稣基督介绍在我们的面前，这样的介绍是统一的，是和谐的，不矛盾的，是配合无间的，这实在是一个很奥妙的事。你就从这一点看，是人的智慧，人的力量没有方法控制的，乃是神的灵在后面来控制的。这个不是人能够自动的商量而造成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方法商量。你跟谁商量呢？你不能够把1600年以前死在坟墓里面的人找出来，哎，我们开个会来写一篇文章，不可能的。乃是由于神的灵，那一位从永远到永远存在的神，借着他的灵感动不同时代的人，把一个共同的题目 写了出来。我举个例子来说，许多先生在上作文课的时候出一个题目，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出一个题目说讨论越战的和平啊，大家讨论这个题目，如果我们这个题目做出来以后，老师把大家的作文收回来，我看这个意见是七嘴八舌，不会完全一样，不是我骂你，你就是你骂我啊！这个人主张再打，那个人主张不打啊，这个意见纷纷。你看同一个时代同一个背景，我们都在同一个地方，对于一件事情的看法会有不同，但是这么多的人，这么不同的身份，这么长的时间，能够对一件事有各种却是统一的介绍，这不是神的灵是谁能够做成呢？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桌子，找四个木匠来做，都是最好的木匠，说请你们四个人做一个桌子，请木匠家做这个桌子的抽屉，这个木匠艺做桌子面，请这个木匠丙做两个腿，再请木匠丁做另外两个腿，四个木匠都是最好，让他们去做。结果他们尽他们的力量做好以后啊，来交卷，他们能不能够把这一个桌子做得完全适合人的用处呢？他们能够把他们所做的配搭起来成为一个好的桌子吗？我相信很难办得到，不是这个腿高就是那个腿低，不是个抽屉大就是抽屉小，配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各有各的主张。如果他们做好之后拿在一起一配，完全是一个好的桌子，也不高也不矮，大小真合适，钉上去正是恰好。你一定要说这个不是他们啊自己设计的，一定后面有一个图样在那里做他们的蓝图，所以他们做出来能够配搭起来。一个桌子不过是几块木头，如果没有一个后面的计划，一个后面的力量在那里指挥，都不能够作为一个和谐的统一的，那么40多个桌子分散在1600多年的时间，不同的背景，却能有一个题目大家的互相配合，这岂是人的力量能够办得到的吗？你如果研究圣经，你真是发现神的救法只有一个，就是那位舍身流血的耶稣基督。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是讲到神的羔羊，神为人设立除罪的羔羊耶稣基督。各卷圣经把这一位救主怎么来救人，把他各方面介绍出来。圣经只有一个真实的作者，但是他有40多个不同执笔的人，这个作者就是圣灵。所以今天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的灵在后头感动，在后头掌握，使这些作者把神的话神的心意写给了我们。第三，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呢？因为我们看见圣经的记载是没有错误的，没有错误。 圣经是经得住各种科学、各种时代人的思想的考验，站得住。有一度时期，曾经有一些人怀疑圣经的正确性，特别是旧约圣经。他们认为这些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些东西，简直是好像不可能，在普通的历史上找不到根据，在人的思想上没有方法能够了解，所以认为那些是神话，那些是人造出来的。甚至于教会里头也兴起一些学者，认为我们各样的学问都在那里进步，但是圣经却是一直的用老方法来解释，很多地方好像难以理解，为什么我们不来推敲推敲，来批评批评，来研究研究。所以在100年以前就出现了所谓圣经的高等批评，批评圣经。很感谢主，当有一些人凭着自己的头来批评圣经的时候，认为圣经靠不住的时候，神就兴起另外的方法来证实圣经。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考古学，考古学来为神的圣经做见证。3年多以前，我在 Texas 啊 ，Dallas Texas 一个神学院里头啊，选一些课，其中有一样课我很感兴趣，就是圣经考古学。哎呀，有一本书上讲得很有意思，他说高等批评学者们50年的逼干，被考古学的7年出头推翻了。所以你看，人家高等批评家摇他的笔也批评圣经，批评圣经，写了50年啊，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考古学那个锄头来锄，锄7年，把他50年的成绩都推翻。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看这个约书亚记第6章第4节，这是一些批评圣经的人认为圣经的漏洞给他找着了。旧约约书亚记第6章第4节，七个祭司要拿7个羊角走在月柜前，到第7日你们要扰尘7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特别看到这个地方说，有了有了，我们可以看见圣经的错误，说这个耶利哥城呢，1天能够跑7次，可以看见这个写圣经的人呢，粗枝大叶，露出马脚，哪有一个城能够1天能够扰他7次呢？所以这个圣经的作者并不是神啊，是人。后来考古学家在帕拉斯汀地发作耶利哥城的遗址，才发现耶利哥城是个很小的城，整个面积才7英亩半。所以如果把这个城一放啊，放这个大体育场里头都可以放得下的。所以难怪得这个城耶稣亚可以带领他的军队1天能够扰他7次。从前有的人认为这个洪水灭世怎么会有可能呢？哎呀，这个考古学家发现世界各个地方 都有一个古时候的遗传，有记载，讲到上古的时候有洪水，可怕的洪水。这一种的传说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一共有8万个地记载讲到洪水的事，连我们中国也有。我们中国这个船字啊很有意思，这个船字啊是一个舟，上面一个八字，下面一个口字，啊，好像罗雅方舟一家八口就造成中国的这个船字。不晓得这个仓颉造字的时候是不是晓得罗雅的事，所以用一家八口来做船。我们也看见圣经里头有许多的书预言是那样子的准确，按照圣经的记载的确在历史里头得着了印证，所以有的人出于不信而信，他们说这个不是预言，这些书啊都是事情已经有了以后呢把它写下来，所以呢啊在后来说这是预先写的是预言，实际上这些书呢谁知道是事后，所以说马后炮，不是预先说的。因为我们知道最古早的圣经都是在主耶稣降世以后好多年所写的，那些古早的原本的圣经现在已经失传了，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的确是很难。我们都晓得有一个死海古鉴的事，这个事情的发现的确很妙，在1947年的时候，在帕拉斯汀地有一个牧羊人在死海的附近放羊，他的羊掉了，跑掉几只，他要去找羊，找到一个旷野的山洞那里，他就不知道他的羊是不是跑到山洞里头去，所以他就拿起石头往山洞里头去丢，一丢进去呀，就像砰当一响，有东西打破了声音。他就好奇心啊，就跑进去了，一看，原来是一些土坛，那个坛里头啊，有很多又大的又重的皮卷，这个羊皮卷里头写了很多的字。哎呀，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拿了去，以后给这些学者发现，再研究出是最古老的圣经古卷，所以就掀起了很多的考古学家跑到那地方去找山洞去找，结果整个旧约的圣经一卷一卷都找出来，所缺少的是以斯帖记。而这些圣经和我们现在所看的圣经呢很少出入，字一字句一句都是相同，而经过了碳素的照射就发现那些圣经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是主耶稣降世之前200年以前所写。这一个发现就让那一些说所谓旧约圣经都不是耶稣降世以前写的，是后来写的，这一种说法完全给推翻，所以圣经的正确性，圣经的预言的准确性又得到一个很有力的证明。我们还可以看见圣经为什么是神的话呢，因为圣经的预言是可以应验，人的话没有方法应验， 神的话才会应验。为什么呢？因为人不能够预知未来。你知道你明天发生什么？你知道明年发生什么？你知道几百年以后发生什么？没有人能够知道，只有那个从永远到永远看到将来的神能够知道将来，所以他能够说预言。我们感谢主，圣经上的预言今天摆在我们面前，在那里一一的应验。譬如想到主耶稣的预言，主耶稣为童女所生，应验；主耶稣要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应验；主耶稣要生在一个卑寒的家庭，应验。许多旧约里头关于耶稣的预言一点也应验。我们也看见圣经里头关于犹太人的预言在那里应验。我们来看生命记28章25节，生命记啊，旧约生命记28章25节，耶稣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7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我们再看以西结书37章，旧约以西结书37章，以西结书37章第一节读起啊，配角，我这是串珠圣经，多少章？
1017页
啊，1017页啊。以西结书37章第一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从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孤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上肉，又要将皮遮盖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第11节，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名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名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圣经就念这里。这里是讲到两处的预言，都是关于上帝的选民犹太人的。第一处预言是在生命记摩西所说的，摩西说，如果这些神所拣选的犹太人离弃神，不听神的话，神要刑罚他们。怎么罚呢？其中有一个就是要把他们分散天下，在万国中抛来抛去。大家注意，万国中抛来抛去，这个话是耶稣降世之前1500年所说的，离开现在是3400年。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民族像犹太人一样，除非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有点相似，被分散到天下万国。我们晓得很多国家灭亡了，他的民族还在附近，或者是周围的国家， 但是犹太人灭亡之后呢，犹太民族被分散到世界各个国家，每一个角落。我们中国人分散天下，这个没有什么稀奇，为什么呢？因为四个人里头就有一个中国人，比例太多。但是犹太人很少，犹太的民族在全世界民族里头，他的人数很少。但是神说，你不听我的话，我要刑罚你，让你分散万国，并且抛来抛去，到处不欢迎你，赶你。这个话应验在犹太人身上。那么把它抛来抛去，应该把它抛掉呢，是吧？很容易把它抛掉，给外国同化。但是到了后来，主耶稣降世之前500多年的时候，以西结，犹太人已经亡国了。哎呀，他在那里祷告，神给他一个预言，说你去外头看见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什么呢？这个旷野的地方，一个古战场，上面全是尸骨。圣经说这些尸骨极其枯干，那表明说是死了好久，是不是？一个刚死的人不会枯干的，是不是？死了很久啊，那骨头才会干。不但是骨枯干，所以这骨头都分散，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像死人形的一个窟窿啊，一个死人，连这个架子都已经分散，这个一块骨头，那一块骨头，那意思就是分散天下万国。犹太人要亡国，分散天下，并且亡国很久。主说，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吗？犹太人能够再回国吗？以西结说，主啊，你知道。这是做先知的一个啊应该有的态度。我们说不能了，是不是？我们说不能。但先知说，哎呀，我不晓得，主你知道。主就跟他说，这些骸骨要复活。这些已经枯干的骨头，已经分散开的骨头，现在要连起来。不但连起来，还要长上肉，还要长上皮。不但是长上皮，还有气息进去，要站起来成为大军。所以给那一个已经亡国的犹太人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以西结就把那个预言传出来，注意。所以以西结就把那个预言传出来，注意，不是现在传的，乃是2000多年传的。今天我们活生生看见这个预言在那应验。除了神，谁能够说这个话？除了圣经这么大胆的把这些记在这里，世界上有哪一本书能够把未来的事讲得这么清楚，一点含糊？我想不久之前有一个传道人刘义林先生来过你们这里，你们有没有听过他做他信主的见证？这个刘老先生，他说他怎么信主的呢？他说就是犹太人复国，这个预言应验，哎呀，让他对圣经啊敬佩的五体投地。他说当他在青年时代大学生的时候，他是个无神论者，信奉唯物主义，所以反对圣经，自己还编剧。我看他样子不像是演剧的，他说他又编又导，哈，编什么剧呢？就是要编反宗教的剧。说那个时候他在上海，哦，现在才70几岁，大学生至少是50年以前了。他走过上海一个礼拜堂，哎，看见礼拜堂门口啊挂一个大的标语啊，上面写几个字。犹太人必要复国。哎，他是读过大学的嘛，他说这个耶稣，信耶稣的人呢，简直是口出狂言了。他怎么能够像这个胡说八道说犹太人那个复国呢？犹太人已经亡国2000多年了，他怎么知道犹太人要复国呢？ 是吾往听之吧。所以从来不听啊，到的那一天他就跑到礼拜堂去听去了，听听他讲些什么东西，犹太复国，坐听，听了半天听不顺耳，所以听了一半呢 起来跑掉，非常觉得荒谬绝伦呢，信不下。但是后来他做了官，被派到印度以后呢，因为时局的改变，哎呀，印度要赶他走，他就跑到了巴基斯坦。在那里苦闷徘徊的时候，有一天读报，哎呀，什么犹太人复国了，一看见这个报纸，就让他想起几十年以前他年轻的时候那个教会所写的标语，犹太人要复国。哈，是没有想到这个圣经啊严重哦，这个事情真的出现了。但是他说恐怕是巧合，犹太人呢、啊、到底复不复得成呢、啊、很难说。因为现在啊四周围阿拉伯的国家十几个都在打他，他要复国恐怕还没有复成呢就给人铲掉了啊，所以他说这个应验还是成问题的，还暂且下定论，所以等。哎，一等等没有多久啊，出乎他意料之外，犹太人把十几个阿拉伯国家打败了，真的成立政府了，真的选了总统了。他应该相信了，他说还不成，除非犹太人成立国家进入联合国，成为联合国的国会员，那么我才真相信了。所以又找出个理由来了，他认为这件事情很难办得到了，因为他知道联合国刚开始的时候虽然是热战没有了，冷战非常激烈，苏联人赞成的美国人就反对，美国人赞成的苏联人就反对来否决，所以结果啊讨论来讨论去很多事情都不能通过。他是懂得政治，他说这个犹太人复国啊，如果不被世界承认呢还是不能算复国，所以他等了联合国来表决。过了没有多久，联合国表决说这个以色列国正式通过，一致通过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这是联合国的历史上第一件大事，是两个敌对的阵营一致通过。哎呀，这个消息一来的时候，这个刘老先生啊不能够再怀疑了，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信了耶稣。所以这个地方主讲得很清楚，你们看见这些事，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说的，这是我耶和华说的，圣经是神的话。不但是这一个预言，你有没有看见圣经里头对于这个时代的分析，人类社会的前途都在那说预言，我们也看见今天一一在那应验。我们做基督徒越研究圣经，我们心里头非常的明亮，常常和人觉得哎呀前途茫茫，何去何从。你熟读圣经，你就不会有这个茫茫无所适从的感觉。为什么？你看见神已经把将来的事告诉你，耶和华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神的话能够做我们人生的指导，给我们前途指出一个方向，因为他是知道将来，他也掌握将来。为什么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呢？我们看见圣经里头有许许多多 奇妙科学真理在其中。圣经不是一本科学书，所以你要满足你的求知欲，你要失望。但是圣经既然是神所写，所以很多科学上的真理与圣经并不冲突的，是合乎圣经的。有很多人有个错误的观念，以为信圣经就不能信科学，信科学不能信圣经，这完全是矛盾。圣经不是科学书，所以你要从你中来研究天文地理，也不能够找到一个很系统的一个道理在其中。但是里头呢，一些的道理总不能够你觉得很难接受，不合乎圣经不合乎科学。我们知道，譬如说，从前的时候，人对于这个大地是安置在什么地方，人们都是不知道怎么样来解释这件事。总认为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有一个地基，所以这个地球坐在上面。但是圣经里头讲得很清楚，我们所居住这个大地是悬在虚空。我们来看一看约伯记，旧约约伯记27章第6节，旧约约伯记27章第6节，多少页？630页，645页。约伯记27章第6节，对不起，26章第7节，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将大地悬在虚空。所以这个大地并不是有一个地基，圣经说是在空中吊着的，是在太空里头的一个星球，并不是那个房子一样有个地基在那里支持着它的。约伯记是3500年以前的人所写，那个时代的人哪里能有这么科学的头脑呢？印度人一直认为这个大地是有七层，有七层，每一层呢下面都有一些大象在那里浮着，所以每一层呢有海有树有人，第二层又是几个象，第三层又是些象。所谓地震是什么？地震就是这个象很痒了，所以这样摇，所以地震这是他们说。还有人说这个海水为什么会有涨潮有退潮呢？他说因为这个大地是个怪物，我们人就活在这个怪物的身上，这个海水的起退就是那个怪物在那里呼吸，他一呼所以水就出来了，他一吸水就进去了这就是那个时代人的说法。圣经是与那一些古历奇怪的作品那些书同一个时代的产品，但是圣经没有那些时代的那些迷信、那些荒唐、那些随随便便的假说。这个并不是圣经的作者他的头脑有这个聪明，乃是圣经的作者被神的灵感动，把事实写了下来。再比如说，发现地球是圆的，绕太阳而行走，这一个事实在科学的发现是从哥白尼、伽利略的时候才证实，那是1400多年 1500多年的事，主后。但是圣经里头老早也讲到同样的事，只是人没有注意。我记得当我在大学里面念书的时候，我听季子文牧师开布道会。哎呀，布道会完了以后，他有一个问题解答，他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自由问。一这样子，一个同学啊，忽然是站起来了，老师不客气就问了。那个时候我刚信主，我就拼命祷告，我说主啊，不要让这些人乱问一场，问的牧师答不出来这怎么办。那个同学问什么，他说金牧师，你刚刚说圣经老早说地球是圆的，什么地方说的？哎呀，他这一问我心里噼啪直跳，我说糟糕了，这个季牧师啊说花了嘴，现在人问答不出来怎么办呢？哎，季牧师说当然有，圣经里头记载的清清楚楚，请看以赛亚书40章22节。以赛亚书40章22节第几页？850页。以赛亚书40章22节，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季牧师说大家读以赛亚书40章22节，神住在地球大圈之上，他一念出来我的心安下去，哎呀，感谢主，圣经有道理，有道理，我没有信错。那个问的人呢马上也点头，是有道理，是有道理。后来我又发现不但这里，这个箴言书第8章27节也说了同样的事。以赛亚书前面，箴言书第8章27节，774页，谢谢。775，箴言书第8章27节，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所以一个圣经以赛亚书是主耶稣降世之前700年写的，箴言书那就更早，早已经得神的启示，把这个地球是怎样一个形体记载下来。啊，这的确不是以赛亚有这个聪明，也不是所罗门有这个智慧，是神的灵。哎呀，我看一本书上面讲，当伽利略、哥伯里讲到地动说，地球是圆的时候，当时很多人起来反对了。什么人反对呢？都是当时学者起来反对，当然也包括教会里头的人。有些学者在那里写文章啊，说哪有这么样子荒唐绝伦的说法，说人可以到处站的，树可以到处长的，雨可以到处下的，从下面呢这个雨下上去。我小的时候啊，刚听说地球是圆的，我也搞不通，我说如果我早上这样站，那晚上不是这样站，那怎么站麻子呢？这那个树怎么样子长呢？啊，那么这个水怎么样子降呢？想不通。那个时候的学者也是想不通，说这样子荒唐啊，说是这样子个道理出来。所以看见圣经那个时候写出来没有望远镜，哦，看见地球在那旋转。为什么他们写出来呢？不是他们的智慧，神的灵。作者是谁？我们不要再说时间的关系，你去读约伯记，你去读传道书，哎呀，把这自然界的现象都是用最科学的一种方法表达出来，妙，真是妙。
所以圣经与科学冲突吗？绝不冲突。圣经是神的话，当然是合乎科学。最后，我们为什么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呢？因为圣经是活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我们刚刚念过，神的道是活泼的，我们意思就是说神的道是活的，意思就是给人生命。这个就是圣经的道和别的道不同。我们承认世界上有许多的书都有道理，但是那些道理好是好，不能给人生命。二加二等于四是数学的道理，你有没有读到二加二等于四，你就活得更好。生命本来是没有生命，你有生命。本来骂人的，读了以后二加二等于四，不骂人了，没有。物理也是很有道理，能够让我们对于自然的现象有所了解，但是对于自己，对于生命，仍然没有丝毫的力量。唯独圣经是活的，给你新生命，改变你这个人，给你神那里来的一个奇妙的生命。所以圣经是什么？圣经是不能朽坏的种子。当你的心用信心来接受圣经的真理，就好像一块田接受一个种子一样，在里头能够发芽，在里头能够生长。你看见多少人的生命就是因为接受圣经，信靠圣经改变了，这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吗？你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不信圣经他的生命会改变，你只看见一些人正式接受圣经，好好的研究圣经，信服圣经，我们看见他为人改变，生命改变，是活的。从前有一个探险家叫 Stanley， 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是第一个横贯非洲大陆。当他出发的时候，他带的行李有73件，要探险，这带行李73件，越走啊行李越多，就一路丢一路丢，丢到最后呢剩下一件他不丢了，什么东西呢？圣经。为什么他不丢？这个东西不能丢啊，生命的宝藏在里头，不能丢。我不知道今天多少人旅行的时候你要丢东西丢什么，很多人第一丢丢圣经。哎呀，又大又重，麻烦丢下。但是那一个横贯大陆的 Stanley，他知道他生命危险，他知道心灵常常需要力量，所以什么都丢，什么东西都丢，就是一样东西不丢，圣经不丢，以至于使他安然地度过了最大的危险，恐怖横贯了非洲大陆。为什么？因为他深深明白圣经里头有真理，圣经里头有永生。还有一个文学家，英国文学家叫 Walter Scott， 当他要死的时候，哎呀，他把他的女婿，他只有一个女儿，把女婿找得来跟他谈一些话，谈了以后他说请你去把那本书拿来，他一生写很多的书，你去把那本书拿来。他女婿说哪一本书？他的丈人说这还要问？ 对一个要死的人还有什么说呢？真的，对一个要死的人，你该看什么说？看数学。对于要死的人看天文，哎呀，这个星球怎么转？所以这样一讲呢，他的侄儿他赶快把圣经拿出来了，说：“你跟我念，念哪里？念《约翰福音》14章第1节，念到第6节。”哎呀，他的女婿在念：“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哎呀，你练得好，这个斯卡很得安慰，他的女婿也得做很大的帮助。大家看见没有？圣经是活的，给你新生命，给你一个永远的盼望。神把这宝贝的圣经给我们，多么大的福分！神要我们在这个茫茫不知何去何从的世界，充满了痛苦的世界，让我们有一个力量，让我们有一个指导，所以把圣经给我们。但是我们多少人不要圣经，我们多少人不信圣经，这是何等可惜的事，这是何等自己受亏损的事。我巴不得我们在这个地方的人有查经班，有教会，应该宝贝这本圣经，研究这本圣经。你不要因为这个圣经你有所不懂，你就认为这本书不能够接受。亨利·马丁讲过很好的话，一个解经的大学者，他说什么呢？他说千万不要因为圣经不懂的地方来纷扰你，让你推翻你所已经懂的。圣经所以有些地方不懂，正是因为圣经是神的话，一个最好的证明。如果我们读圣经都懂，这就证明圣经是靠不住，不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根据已经懂，用信心去接受。对于不懂的，我们应该谦卑地求神来开导我们。我相信神会让我们懂得更多，我们能够从其中得到帮助更多。我们低头祷告。在大家低头祷告的时候，我要问一问，我们今天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向神说：“神啊，我愿意相信圣经是你的话。”如果有的话，请你把手举起来。有没有这样？感谢主。有一位。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不勉强，如果你愿意，神会帮助你。神已经把他自己借着这封信启示，你愿意接受，你可以举手。我再问一次，也不问，有没有人愿意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感谢主。还有吗？我们感谢主，有三位姊妹。如果还有别的人愿意相信，请你把手举起来。好，那样我们就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在你的面前，真是就是何等的幸福。你创造我们，你爱我们，你用各样的方法让我们认识你。哦，主，我们感谢你，如果不是你的启示， 不是你的爱，我们有谁可以亲近你？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认识你？感谢主这样体恤我们，这样同情我们，这样帮助我们。主，我们为着你给我们的圣经这是满心感谢，我们也为着我们常常忽略圣经，不信圣经，求主赦免。今天晚上有三位姊妹，他们愿意接受你的话，接受圣经是你的话，求主悦纳他们的信心，求主坚固他们的信心，求主带领他们在信心的道路上面继续前行，认识你更多，得着你的福分更多。这样祷告谢恩，奉主的圣名，阿们。
感谢神恩典，刚才焦牧师把那个圣经是神的话讲得非常清楚，使我们大家都能够得到帮助，也感谢神今天晚上圣灵做工，有三位能够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他的这他们的救主。我们希望负责弟兄能够把三位或者跟他们谈谈，那么请他们能够把地址名字抄给我们，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帮助，把各种属灵的书或者其他能够将来给他或寄给他。我们也希望这三位能够经常来参加我们这里的聚会。我们现在的今天是晚上，是我们这三天以来第一次聚会，明天还有三次聚会。那三次聚会是对那个对内对基督徒，但是没有相信也可以来听，因为神的道理啊不在乎深也不在乎浅，有的时候浅的道理我们信的人听也得帮助，有的深的道理不信听也会得救，这很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明天三次的聚会啊，你们还没有接受的明天也可以来，我相信你们也能够得到帮助。明天早上10点钟，那么下午还有场是3点钟，两点钟，下午场是2点钟，2点半，下午2点半，晚上一场是7点半钟，是7点半，是吧？希望各位都能够来参加。如果有什么交通的问题嘛，可以跟我们这里有负责弟兄，我们来谈，我们想一定可以有人来接送你们。还有礼拜天的下午，我们还有焦弟兄在这里给我们他传那个传福音的信息，所以我们聚会还有4堂，就是明天早上10点钟，下午2点钟，还有晚上2点半，对不起，晚上7点半，还有在礼拜天的下午3点钟，所以还有4堂的聚会。请各位不但是自己来，能够带你的不信的朋友，或者已经是基督徒好久了没有来聚会的，一起也能够请他们来参加我们这里聚会。写什么了？请我们大家低头祷告。我们请那个Regis 带领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那个曾医生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Show us what kind of love you are. Loving God, the God that would die on the cross for us, the God that come down to earth to share the misery and suffering of this world, so that we can understand that God is really a God of love. That we can appreciate the kind of God you are. We thank you, Lord, that we come before you. We thank you for your grace and your love, your kindness, and all that you have given us. Thank you for tonight's meeting. Thank you, Lord Jesus.